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的圣灵现在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哪些劳苦愁烦重担，主，今天求你让他们到你来都得到真正完全的安息。求神让我们今天在学习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圣灵的感动，有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能够不单单是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不一样的生命，在这世上活出属天的人生。我求神今天圣灵大大充满我们每一位，运行在这地，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生命的方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登山宝训我们现在进入最后一讲了，那这一讲是第十七讲，所以我们从过去十一月中开始，然后一直讲到现在，总共讲第五章到第七章，讲了三章，我们用了十七次 来分享。那这三章我们总结了许多耶稣的教导，那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所以我就把我们以前所讲过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投影片，我就给你们看一下。你还记得一开始我们说八福有没有？然后我说我们八福是一个倒空自己的，八福的第一福就是心灵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整个登山宝训都是有关你是不是心灵贫穷进入神的国，你要先倒空自己，你才能够圣灵充满，记得吗？那请问在过去的半年中，你有没有更谦卑？你有没有更为你的罪哀痛？你有没有待人更谦和？你有没有更渴望见到神？你有没有更连续人？你是不是更定睛在神的身上？你有没有更缔造和平？还有你愿不愿意为主受逼迫？在过去的半年，我们已经讲了十七讲，半年多，请问你有没有改变？我们讲到爱你的仇敌的时候，讲到说发怒本身是一种自私，发怒在上面，但其实里面是很大的一个自我中心。请问你有没有越来越少发怒，越来越少自私？讲到主祷文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我们本来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我们本来变成受咒诅，要来管理，本来是管理这世界的，到后来世界成为我们的咒诅的一部分。我们本来跟魔鬼就是有关系的但是在基督里，我们讲了主祷文，记得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神的名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我们借着耶稣跟神重建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也开始今日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开始正确的关系，我们彼此有开始正确的关系，神也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试探。你记得主祷文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吗？借着耶稣我们可以重建我们所有的关系。请问你的生命有没有更以为神，以神为中心？你的祷告是越来越想自己的事，还是想神国的事？然后我们讲到积财宝在天，我们说以健康时是看工作，重病时是关心 健康，然后呢临终时却关心的不同。所以我们说到说最重要的是灵命，第二重要的是家人，第三重要的是健康，第四重要的才是后面才是工作和其他。请问你的生命是不是有重整，从灵命看得最重要，还是你整天还是在为那些工作所愁烦？过去的半年，你有没有更愿意给？你有没有从一个拿的生命成为一个给的生命？有没有更奉献给神，更奉献给周围的人，更帮助周围的人？我们讲到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大部分的忧虑都不会发生我们说到我们都在钻牛角尖，其实很多的忧虑都不会发生，但我们就一直钻进去。那请问你是否已经更不为明天而忧虑？ 那我们讲到评断人，我们讲到这个必孝归必求必哎归求必不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说我们不要再评断人，那请问您有没有更少评断人，更多的爱人？在过去的半年，我们讲到有各种不同的人，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让人觉得福音是廉价的啊。Gospel is free, but it's not cheap. 福音是免费，但不是廉价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让人觉得福音是廉价的啊？还有我们讲到上次说到爱人如己啊，说啊，就是我们要对周围的人，即使是一个小的善行，也可以改变人的一生啊。是否你开始对周围的人行善？那所以呢，如果讲了这十七讲，你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那我就白讲，真的是白讲。因为圣经不是叫我们拿来读的而已，圣经是要从头脑上面的认识，成为我们心灵的，让我们心灵得到改变和更新，然后再借着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周围的人。所以我讲了这十七讲，如果你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的话，我认为你不是愧对我，我觉得我们就愧对了神。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有没有变得更有耶稣的形象在你身上？过去半年，你的生命改变了吗？十七讲讲完，你还是每天过你的生活跟以前一样吗？还是你的生命不一样了呢？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最后一讲，也就是总结。耶稣在总结提到了两种生活的方式，你可以看见哈，刚刚每一段经文都是要你一直做决定，一直做决定。我不知道那时候讲的时候，耶稣是一直这样连续讲到完，还是马太呢就应该是把它编排在一块，然后摆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因为他要我们学习到说，我们今天读的那第五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七章的十二节，不是读了就算了，你需要做决定。有两种路，你要哪一种路？有两种树，你是哪一棵树？有两种称呼，你是哪一种称呼神的方式？有两种根基，你是建立在什么样子的根基上面？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我们看见不断的耶稣要我们做决定，你要什么样的决定？有两种路，一种是宽门大路，人很多在那条路上；一种是窄门小路，人很少。那你要哪一条路？大部分人可能会选这一条，但耶稣要我们选这一条。所以请问你的生命，你是选了这一条还是选这一条？结局是什么？宽门大路人多的结局是灭亡，窄门小路人少的结局是生命。两种树，他是讲怎么分辨假先知啊。一种是假的先知，然后他像狼一样，他是一棵坏树，所以结局是结坏果子，然后会被砍下，然后扔在火里。好树会怎么样呢？会结好果子啊。那后面会更清楚什么叫结好果子。你有两种称呼神的方式，其实他只讲到一种，说啊，主啊，主啊，你可以称呼主啊，主啊啊。那但是那种人呢，却耶稣却称他是作恶的。人也很多，有许多人是称呼主啊主啊，但是却作恶的。那另外一种方式是遵行天父旨意的方式，也就是说你结出好果子一种生活方式。结局是什么？一个是不认识神，说神会跟你说，如果你是不作恶的，神会跟你说不认识你啊，然后叫你走开。另外一种结局是进天国。两种根基，你是建立在，你是无知的人，你就建立在沙土上；你聪明的人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沙土上呢，不但会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也就是倒塌的到一无所有，全部倒塌的意思。如果你是建立在磐石上的呢，你是不倒塌的。那我们很多人呢，都把精力放在说，哎，是宽门还是窄门？但其实更重要的是结局是什么？重点不是那个宽门、窄门、大路、小路、人多人少。重点是我是不是最后是进入到这个生命当中啊？重点不是这个门，重点是我没有进入那个门，进入到后面的门后面的那个生命里。那所以一开始耶稣就说，最后的总结这个登山宝训，他在山上最后的一段话，他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进往灭亡的门是宽的， 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少。那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听到一句话啊，就是说，他说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大家都是这样做的。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做，那件事情本来是不对的，可能会变成对的。这个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把真理当成相对的啊。譬如说，今天过马路啊，明明那个红灯绿灯不对，澳洲也有这种情况。如果你在 City， 你会发现你要过马路的时候，然后明明那个时候不该过，因为灯还没有转 ，OK， 可是突然有几个人开始走了。然后就开始怎么样，一堆人就走过去了，有没有这种感？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没有发现一堆人就走过去了？那个时候车子今天就算红灯转，就算转了绿灯，他还是要等，因为那一群人走过去，他也没办法。我们哦就有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法不责众的意思啊。如果一堆人在做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就变成对的，本来是错的哦，可能本来是错的。但是一群人去做的时候就变成是对的。那我们在选餐厅的时候也是，通常我们怎么选？如果你看五间餐厅，现在波物最近开了很多餐馆，对不对？然后你就看，哎，要选餐馆，通常你会选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还是前面有十二十个人？十二十个人，为什么？应该会比较好吃嘛，对不对？啊，那石锅先生排队一堆人，可能就特别好吃，是不是？可是耶稣说啊，怎么样？进去人多，人多不一定好。在天国的道路上，多人走的、大的、舒适的不好，因为通向什么？灭亡。人多就对吗？错。人多还要看这事情的本身是什么。所以一群人如果走大路，走宽的门要进天堂，要舒适舒舒服服的上天堂，或者不是或者，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就上不了天堂了。到最后你是去灭亡。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受苦的意义，我们讲了十点，就是有关受苦的意义。我们说痛苦的时候，我们人都喜欢马上解决，尤其是我们华人有碰到事情的，希望马上就能解决。英文就是 I want it and I want it now， 我现在就要，我不能等了，我不能等，我现在就要。可是你知道吗？很多的病现在解决不一定好啊，很多的问题现在解决不一定对你好啊，因为你还没有学到那个功课，你还不懂得成长，然后还有很多我们还不懂得依靠。所以窄门跟小路好不好走？请问窄门跟小路好不好走？像我这么高的要去走窄门肯定更难走，我又比较胖，窄门跟小路是不好走的，也不好进的。邻里贫穷不容易，祷告不容易，公义不容易，要不论断人不容易，要不发脾气不容易，要不动淫念，这些全部都不容易。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从自我中心的人，你今天要转变成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其实不喜欢走小路，差不多先生转，何必太认真呢？国内的人会跟我说，不要那么较真，做事情不要那么较真。做事情是，或许有的时候你可以不要那么较真，但是对上帝的道路而言，你就是要较真，你不能只是觉得说得过且过无所谓。因为到最后你就进入了那个窄门。所以今天这篇道有些人会不喜欢听，或是选择性的听，但是耶稣今天没有留一点点的空间给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选择说，我希望我三分之一的我呢可以走小路，三分之二的我呢可以走大路。这样子我走小路的时候可能比较辛苦，可能要咬牙的去原谅那些我很难原谅的人，但是我还有三分之二我可以好好的享受。哎，我看到谁不爽我就心里整天骂他，没关系，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没关系，我对我自己好一点，我不需要为他祷告，他死他活该。我们没有这样想过吗？ 我们有很多时候耶稣叫我们走 窄路，可是我们都喜欢走大路，小路，但我们喜欢走大路，窄门，但是我们喜欢进宽门，因为容易走。耶稣的讯息很清楚，今天不是罪恶充满你，就是圣灵充满你。你现在要选择让罪恶充满你，还是要让圣灵充满你，没有中间的地方，要么被罪恶充满，要么被圣灵充满，你自己要选择。当然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说啊，那基督徒就是要很苦很苦很苦很苦，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一方面你走小路是很辛苦，你要照神的旨意做，可能会违背你本来的罪性，本来你那种本性不是那样的。但神今天譬如说我本来不想爱人，神一定要我爱人，我就很辛苦。但是当你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有大喜乐和大自由。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记得，我们的重点不是在这个路或者在那个门，我们的重点是在什么？通往生命，重点是在之后的生命。那我很喜欢钓鱼嘛，那个很久以前呢，因为最近忙都没有去钓了，大家帮我祷告可以多钓点。然后我以前很喜欢钓鱼，然后大概二十年前吧，很久以前了，那时候在那个 Many 的废水处理厂，废水处理厂那旁边有一个地方很好钓，要不就是很多鱼 ，OK。但是我们钓鱼的有一句行话，好走的地方没有鱼，你被人钓走了嘛。所以我们去都要爬山涉水，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从旁边的悬崖那边呢，那时候不知道怕，现在知道想想还蛮怕的。从旁边的悬崖那边呢，很窄的路那边，我们一个一个走过去，然后中间还有一段呢是你要跳过去的，下面就是悬崖啊，所以你就跳过去，然后大概要走半个小时哦，扛着那个钓竿钓具，还有拿一大堆那些，因为有时候我们连续晚上夜钓嘛，所以钓得很晚，那个还要头灯什么一大堆的灯，什么东西全部都那个全部带齐了，哇，很难走，走半个小时走到那边，然后呢才能够钓到大鱼啊，那。然后就开始到那边就开始抓螃蟹什么小螃蟹什么，那不管了，那是故事。但是你就知道一点，如果你要钓大鱼，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经过前面的那一段路程。Okay. 同样的，基督徒你要走小路，为的是将来有一天要进窄门，过程可能会很辛苦，因为你要不断对付你心中的罪恶的天性，不断的对付，很辛苦的，很挣扎的，那我譬如说你是一个懒惰的人，圣经要你学习勤劳，你是一个常常爱嚼舌根的人，你喜欢在背后议论人，但圣经要我们不可评断人，所以不断的在提醒你，不断的在让你有挣扎，过程是很辛苦，但是你不要忘记最后的那一条鱼啊。如果你只是看到那个过程而已，你会觉得说哇，我怎么那么可怜，越走越累。但是如果你记得是在这过程当中神能够给你大的喜乐，记得吗？八福里面心灵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okay. 所以这些是有福，是神所称许的，是有福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走小路，但一方面我们从享受那种与神同行的大喜乐和大平安。走大路的人只有魔鬼跟你走，走小路的人耶稣跟你走，你要走哪一个哪一条，你现在需要决定。然后耶稣讲到两种树啊，讲到假先知。那这种先知怎么样呢？他怎样？他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我看完这个，我希望我不是羊皮，披羊皮的狼。我求神帮助我，我是很多的问题，但是我希望我在讲神的话的时候还是比较正确的。我不希望我变成披羊皮的狼。怎么能够分辨出来呢？凭着他们的果子，也就是说，迟早他们会结果子。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分辨不出来，这个到底是披羊皮的狼还是不是，但久而久之 你从他的生命，你从他的这些结出的果子，可能是圣灵的果子。圣经通常讲到果子讲到两点，一般是讲到圣灵的果子，或者是讲到说那个传福音的果子，就是 你去传福音，有更多的认识神。无论是哪一种果子，你在这边可以看见说他结出果子。所以从时间可以看出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披着羊皮的狼，这就是所谓的纸包不住火，迟早会被发现的。那其实这段经文不可以单单这样看，你还要从跟上面的经文连在一起看。假先知所传的也就是窄路的福音，就是小路跟窄门的福音。真先知所传的呢，就是假先知所传的是大路的舒适的宽大的人多的好走的路。假先知会跟你说，我们讲爱就好了，不用讲公义，我们教会只要讲爱，不用讲神的审判。这是假先知会告诉你的。因为他说啊，大家不喜欢听审判的，不喜欢听说神会审判人的，只要你让他觉得被爱就好了，那是假先知。因为他传的是廉价的福音，传的是成功的神学。潘霍华讲，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廉价的恩典是宣讲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礼而不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而不必认罪，获得赦免而不需本人亲自忏悔。廉价的恩典是不需付出做门徒代价的恩典，是背不背上十字架的恩典，是没有道成肉身的和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的恩典。这叫廉价的恩典。你只要饶恕就好，不需要悔改。你不悔改没关系，神还是爱你的。你可以洗礼，但是你可以不遵守教会纪律，你洗礼之后无所谓。领圣餐也不用认罪，没关系。那这个你就看到人的需要变成了中心，主导文还有登山宝训还有八福全部是以神为中心的。假的福音假的先知所传的是以人的需要成为中心。如果人不喜欢听地狱，我就只说天堂；如果人不喜欢听顺服，我就只说祝福；如果人喜欢凡事要快，我就让他快受洗快守圣餐快快得医治，不用在神面前咬着牙忏悔，不用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来痛哭，不用在神面前真的好好的，就是在神面前降服在他的爱里面，降服他在他的在基督里。只要感谢神，成为口头禅，什么都感谢神，但心里不是真的感谢神。然后怎么样，来的人就越来越多，因为怎么样，只讲爱嘛，大家喜欢听嘛，只讲祝福嘛，没有顺服，只有祝福；没有天堂，只有没有地狱，只有天堂。那大家就喜欢呢、那来的人多啊，多了之后怎么样？大家一起怎么样上天堂吗？是不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然后大家怎么样一起下地狱？就是那么严厉，大家一起下地狱。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快。有的时候事情需要按部就班等神的时间。你传的是什么呢？你是传说哎呀你信主了你的病就一定会好，还是你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你传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牧师告诉你病不一定好的。我们希望他病好，我们也相信神可以医治他，但是还是不一定好的。但是当他认识了主的时候，他就进入了窄门，得到了永生。哪一个比较重要？你传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还是传的是病得医治、事业顺利、财源广进的福音？我不是说信耶稣就不会病得医治、事业顺利、财源广进，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更重要的是背起十字架和耶稣一起同行的那一种福音，而不是那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很顺利、看起来很成功的福音。 圣经上说信耶稣得什么？今生，对不对？啊，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吗？那你为什么整天在传今生的福音，不是永恒的福音呢？真的相信的时候是带来一种什么样的生命？不一定一帆风顺，弟兄姐妹，但是是一种谦卑悔改顺服的生命。圣经上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难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继续传让人可以赚得全世界的福音，还是你让他传在世上你可能丧失生命，但是在将来你会有永恒的生命的福音呢？然后如果你是传这样的福音，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结局是什么。这个结局实在是很残忍。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上帝，你让我感觉有一点残忍。但是事实上，这就是神要我们学的。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能进天国。弟兄姐妹，在这边每一个或大部分人都跟耶稣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是不是？我们每次都会很会，还有人很大声说主啊主啊，比谁都大声。这些人不只是讲主啊主啊，他还怎么样呢？他说在那日，就是耶稣要再来的日子，审判日，必有许多人，记得那个大宽路是很多人走的哦，很多人 对耶稣说，不是一两个啊，不是一两个会灭亡，不是一两个不进不了天国，是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许很多神异能吗？耶稣要说什么？这句话真的让人真的是很难受的一句话。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哇，意思是什么？你可以现在一直说主啊主啊，而且他这些基督徒，他不是那些好像只就是不去行动的基督徒，他是有行动的呢，他有去讲道，他有去赶鬼，而且还有很多人鬼可能被赶出去，他还行了很多异能，就是病，很多的病得了医治，很多神迹奇事降临。然后耶稣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哇，如果有一天呢，我到了天父那边，到了耶稣那边，然后耶稣跟我说我不认识你，给我走开，我觉得是世界上可能是最悲惨的事。更悲惨的是什么呢？他们以为他们会得救，他才会说一直说主啊主啊主啊主啊，因为他觉得他会得救啊。我们这边有很多可能是这样的人呢，因为窄的啊，路是小的，门是窄的啊，所以我虽然盼望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在天堂都会再见，但实际上不是啊。实际上很多可能我受过帮他受过洗的，或者是他现在你们现在就坐在这里的，在将来神可能会告诉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啊。关键词在这里，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重点，你传的是不是假福音？他说奉传道，可能他传的是假福音，不是真福音，跟上面那一段经文有类似。可能他赶鬼，但是其实从来没有生命得到改变。他可能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他其实不了解上帝是谁。真的信心会有相应的行为，而那些行为不是指短暂的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都蛮短暂的，而是内心是否真的有改变。所以你传福音不能只说上帝爱人，你还要告诉他说，不信主的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也不是让人肤浅的说我相信就好了啊，我信不信？信，真信假信？不是只是我相信，而要伴随悔改和真正的顺服。 医病赶鬼好，病得医治，鬼赶出去。但是他有没有更敬畏神？他病好了有没有开始更关心周围的人？他有没有更愿意付出？还是他这次病好，他就等下一次病的时候还会有另外一个神迹，然后在中间什么都不做，生命没有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的不是神，他要的是神迹。 OK， 请你分清楚，你要神跟要神迹是两回之事。今天的主题是两种生活的方式，你要选择，你要神还是你要神迹？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神能够赐神迹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他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当我们只懂得抓住神迹本身，而忘记了行神迹那位神，那就是这世上最悲惨的事情，也就是这些人所发生的事。重点是你跟神有什么关系，而不是重点是神借着你行了什么样的神迹，神迹奇事。反过来了，今天早上我觉得刚好 Esther 给我的一个例子可以用在这边。我去了洗手间，其实昨天晚上我就发现，等到今天早上他起来，我说 Esther 你的衣服在地上，然后他那时候就在跟滴滴玩纸上的游戏。 我就问他说我就问他 Esther 你的衣服在地上知不知道？很奇怪的是 Esther 没有回， David 说知道，但其实跟 David 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我就再问 Esther 说知道吗？他说知不知道？你说，他说，你猜他说什么？知道吗？对不对？然后呢继续玩，过了五分钟还是没有动静。所以其实问小孩子知不知道之后，还要再加一句，真的知道吗？还是假的知道呢？真的知道跟假的知道有什么不一样？真的知道，我为什么故意等五分钟？因为我给他时间。真的知道五分钟也够了，会先放下玩的东西，去把那个厕所的衣服从地上拿起来放到洗衣槽那里，对不对？那叫真知道。没有行动的叫做假知道。同样我们信心也是这样，神问你说你信吗？你说我信，然后呢没有行动，没有牺牲，没有悔改，那叫真信啊。你要骗谁啊？难道你一生也要像这些人一样在骗自己吗？然后到有一天到神那边去，神跟你说抱歉，我不认识你。我不觉得神那种样子会是像我这样，我觉得神这应该是很严厉的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我们一起来念，知道没有行动是假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假信心。你第三次耶稣要你做个决定了，你是称主啊主啊的人吗？如果是，你现在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有没有以行动来表达你对神的认识？还是你只是表面上的知道，表面上的过基督徒的生活，有一天你到神那里去的时候，他不认识你。最后，耶稣说：“凡听见我这些话又去什么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些话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击那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就是全塌了，塌到没办法再塌的意思。这里讲到风吹雨打水冲，换句话说，你在建立你的根基的时候，在建立你基督徒的生命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神 这里讲的好像是一种困难或神的审判。你会发现说，在这几个比喻或者是例子里面，耶稣在说的好像要特别让你害怕，因为耶稣在上一段才说，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哦，你们这些说主啊主啊的，但是没有遵行我父主旨意的人，我有一天要告诉你，我不认识你。 那你也有可能被那些假先知迷惑，你不知道，然后那些假先知会被剪除，然后丢到火里，那你要跟他一起去火里。也有可能呢，你现在在走大路当中，结果你灭亡了。那也可能你现在很无知，在盖你生命的工程，最后你的生命房子倒塌，而且倒塌得很厉害。所以耶稣在这四个例子或者是比喻里面，他似乎在让我们觉得害怕。有一些人说，为什么我不只说天堂和爱就好，我为什么耶稣还要讲到地狱和审判？而且事实上耶稣讲到地狱多过讲到天堂，有两倍那么多。所以耶稣不是讲天堂多，耶稣讲地狱更多。所以他描述的地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从是不灭，从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永远的黑暗，永远的跟神断绝关系，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地方。耶稣要我们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罪恶是真实的，审判是必须的。请你和你旁边的人讲，罪恶是真实的，审判是必须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耶稣要让我们警醒，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末世，我们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只有他那里才有真正的平安。那有一天我家里楼下真的失火了，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些小组的我可能发给你们看过，那个我们家师母比较清楚，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烧起来，反正就是我家楼下的那个垃圾，放垃圾的那一堆地方，可能是有人丢了烟头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烧起来。然后楼上就很多的警铃的声音，然后我就赶快，因为我们家都有一个专门可以拿了就跑的东西，就是所有重要文件都摆里面，拿了就下去了。然后可是这不是第一次有警铃响啊，以前有响过好多次哦。每一次响，走到下面去就觉得，为什么警铃要那么的敏感？因为没有火灾，或者是不知道火灾在哪里，反正就想我们就下来，然后消防队员当然也来了，但是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啊，这一次我跑下去的时候，然后发现说，哎呀，那个都是烟，就是那个楼梯那边都是烟，那我就赶快跟师母两个人说，哇，真的闻到烟味了，赶快跑。那跑到下面去的时候，就觉得说很感谢那个火警警铃。如果警铃没响的话，那个烟继续下去，我们也不知道说后来能不能扑灭，对不对？后来是扑灭都没问题，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就会很感谢那个警铃，要不然我的生命可能就没有了。就像伦敦大火一样，有些人可能在睡梦当中，因为它是凌晨一点发生的嘛，那很多人可能在睡梦当中就死去了。那我们生命当中呢，常常在拉警报，所以你这时候就很感谢有人或者是有警铃来告诉你说你生命正在危险当中。耶稣基督现在就要告诉你，你生命正在危险当中，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走的路就一定会通往天国，有可能你从来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只不过表面的认识他，要不然为什么你的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呢？每一次在你夫妻争吵的时候，每一次孩子的悖逆，每一次你身体在生病的时候，每一个看到承认同性恋的国家，每一次恐怖分子的袭击，就给我们一个警告，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国家是有问题的，到最后都会走向灭亡的。所以登山宝训一方面要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要教导我们神希望我们怎么活，但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悖逆神的后果。他这个警告如果不会发生，那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将来肯定还会再来，那他再来的时候，那个审判我们承受不住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今天还是要做这个决定。那我的结论就是，两种生活的方式没有中间地带，不能脚踏两条船。我们之前讲过要积财宝在天的时候，我们说过 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就是钱。我没有办法又侍奉神又侍奉钱，我只能选一个。你不是通往生命，你就是通往灭亡，你不是窄路就是宽路， 你不是就是好树就是坏树，没有中间的，说中间是个又好又坏的树，我一半好一半坏，没有的。耶稣要告诉你说，你自己要选择，不断的选择。第二点，信道要行道。你会发现这四个例子都是很多的动词，什么动词？进窄门，找小路，结好果子，称耶稣为主，遵行主的旨意，盖在磐石上。所以这一些动词让我们知道说，信仰是要活出来的。表面的信不是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不是真的。最后就是，如果只讲到这里，那你今天回家可能会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你觉得好辛苦啊，信耶稣怎么那么辛苦。这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到我家，她和我分享，她说她的一生很怕犯错，所以她越努力就越痛苦，因为她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就叫她要努力努力努力努力，然后她努力之后，她又发现她又错了，她每一次错她就很自责，她觉得没有出路。尤其你看像我们今天看那个登山宝训一样，人生已经很辛苦了，为什么还要那么累？你看登山宝训好像让人越活越累，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爱人如完全爱人如己的，也没有人真的很少找到人右脸给你打的。你有看到哪一个人说左脸打了右脸给他打的吗？有的话过来我试试看，没有。但是真的很少，因为不容易。怎么可能没有淫念啊，弟兄们？怎么可能没有淫念？是不是？是不是？姐妹都笑了。怎么可能没有淫念？怎么可能凡事祷告？怎么可能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我做不到又要我做到，那不是很辛苦吗？所以保罗才会说那句话嘛。保罗说什么？我们一起念：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保罗就是这样觉得，好苦好苦好苦好苦。但是保罗还好他没有只有这一句，要不然我们今天回家就说，今天许牧师告诉我人生苦短，很苦啊很苦啊很苦啊，什么都是苦，然后我们一生登山宝训越读越辛苦，那就错了。好，如果你今天只听到审判，那就是我的不对，所以现在不能睡觉了。后面还有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怎么样？就能。登山宝训在一开始的时候说到，心灵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很多人以为登山宝训就是一大堆的条条框框规条，要你去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是，第一句八福的第一句，心灵贫穷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第一句就要让你知道你努力没用，是谦卑，是降服，是交托。后面还有一段讲到说，你不问求什么就必得着。这很特别的地方是呢，求什么就必得着，还有谦卑的人有福的，中间那一段才是那些说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这些教导。换句话说，你要先在神面前谦卑，而不是先在神面前努力。而在这整个追寻神的、跟随走窄路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祷告，让神来动工的。祷告代表说我让神来工作，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然后在你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每一次你在试着去爱人如己，试着去不拼断人，试着去尽力去过神要你过的生活的时候，每一次也同时完全交托上帝啊，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去饶恕这些人，求你帮我。上帝啊，我信不足，求你帮助。上帝啊，我真的心中动了一念，请你赦免。 所以每一次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每一次你在努力遵行的时候，其实你不是要努力，你更要的是要交托。因为每一次你能够遵行都是神的恩典。假如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降服在耶稣里面，耶稣的爱中。每一次当你做不到的时候，恩典就在那里显多。每一次我努力饶恕但饶恕不了的时候，圣灵就在我里面帮助我，我求告神，圣灵帮助我，让我能够去饶恕那些我没办法饶恕的人，恩典就在你身上又一次彰显。所以如果你只读到说信道要行道，两种生活方式要决定决定决定，然后要不断的去行去行去行，就很可怜，你就会觉得没有出路，因为我没有办法完全达标。可是最后还有一个什么？一切都是恩典。每一天的生活神要帮助你，每一次的决定神在帮助你。你需要的不是努力，你需要的是什么？对了，交托。你需要的是顺服，你需要的是交托，你需要的是放手，让神来带你走。慢慢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在走路的走这条路的时候，虽然是窄路，但你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是走，而是耶稣基督在陪着你走，甚至背着你走。你会越来越惊讶你的改变，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最后的结语，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到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耶稣文士是怎么教的？拿圣经，然后拿这个过去这些话从其他的地方有权柄来教。耶稣不是，耶稣是以自己的权柄来教导，以神的权柄来教导。所以这些人会觉得很惊奇，因为跟他们一般听到的都不一样，这个真的有神的权柄在里面。登山宝训五到七章有神的权柄在里面。然后后来他下了山，就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下了山之后，有比之前上山的更多的人跟随他下山，因为这些人听了登山宝训就开始跟随。但后面呢？后面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后面耶稣又在两个地方行了神迹，然后在第十八节的时候，因为他行神迹，所以有许多人围着他。这一句是非常特殊的。很多人，通常我们是怎么样？假如今天很多人来听我，我会怎么样？大开方便之门，大家都不要走，我们在这边好好的，大家越来越多人更好。耶稣不是，耶稣什么？吩咐渡到对岸去，弟兄姐妹。换句话说，今天如果有五千个人跟耶稣，他渡到对岸的时候，五千人当中要重新选。你跟着耶稣下山，但你愿不愿意跟耶稣过海啊？弟兄姐妹，跟随耶稣是一辈子的事情，登山宝训是一辈子的事情。他不是说我们今天做了这个决定就完了，就啊，我今天跟随，而是我愿不愿意一辈子的跟下去。每一次的跟都是一个决定，每一次耶稣在走，在要我们跟随的时候，他要你思想，你要不要走窄路？你要不要结好果子？你要不要建在磐石上？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他希望你的生命改变。记得他说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二十节就好。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就是小路，这就是窄门。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现在也要唱回应的诗歌。在唱的时刻，请你好好的思考你的生命。你可能跟耶稣上山了，你也可能跟耶稣下山了，你愿不愿意跟耶稣过海啊？来，我们一起来唱。